接下来啊，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张德月案的下期部分。据张德月交代，2006年9月份，89团十连的一个名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将死者杨艳杀害之后，胁迫张德月，两个人一起将其尸体掩埋。2006年9月，死者杨艳是受雇于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在张德年的棉花地里拾棉花，与蒙古族青年阿杰恋爱了。同年十月末的一天，阿杰告诉张德月，自己失手杀死了杨艳，尸体就埋在了89团砂石料厂的一处废弃的砂石坑里。阿杰胁迫张德月，让他帮助其移尸掩埋。一开始的时候，张德月不肯，阿杰就用刀子胁迫他，不同意就要其性命。张德月被逼无奈，跟阿杰一道将杨艳的尸体转移到棉田附近的渠道挖坑掩埋。没过几天，在北京焦急等待公安部结论的李鹏终于拿到了无名女尸的 DNA 对比报告。公安部的工作人员一看李鹏是从新疆千里迢迢来的，知道事情紧急不能耽搁，一路绿灯，很快就把送检的血样、尸骨的 DNA 做了出来。死者就是2006年9月在89团失联捡拾棉花失踪的杨艳。尸源的最终确认初步证实了张德月交代的凶杀案是真实的，这让负责审讯的警员感到了一阵轻松。大家相信依靠张德月的供述，很快就会使案情水落石出，逍遥法外的凶犯很快就会被逮捕绳之以法。这是一支季节性的劳务大军，每年八月下旬，来自甘肃、河南、宁夏、四川等省份的近百万采棉大军奔赴新疆各地广袤的棉田。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当中啊，80%的成员是年龄在18到50岁的农村女性。他们利用夏秋之间短短70天相对农闲的时间，来到新疆抢拾棉花，挣得一份丰厚的劳动收入。他们在创造了巨大的劳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解决了新疆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而在当年，被害人杨艳就是这数百万拾棉大军中的一员。工作之余，由于缺少相应的娱乐方式，拾棉工常常会在夜晚降临之际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他们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来解除一天工作的劳累，舒缓远离亲人的孤独。他们三五成群的小聚一下，吃吃饭，喝喝酒，音乐成了释放情感的最佳方式。篝火燃起的暖意和音乐带来的快乐，使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人员彼此熟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喜爱音乐、弹得一手好吉他的蒙古族青年阿杰，用一曲曲欢快的曲子赢得了拾花姑娘杨艳的爱慕。阿杰跟杨艳走在了一起。死刑犯张德月向办案民警供述了阿杰跟杨艳的一段缠绵的情感经历。在捡拾棉花即将结束的11月，一对情人感情发生了裂隙，最后阿杰残忍地杀害了情人杨艳。办案民警在审讯张德月的同时，另一对刑警开始对阿杰展开调查和抓捕。负责抓捕的警员带来了一条让所有民警都难以置信的消息，那就是阿杰在一年前已经死了。阿杰死于一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在一份由博乐市公安局出具的事故鉴定书当中，对阿杰的死亡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阿杰的死亡时间是在2007年4月28日。这一天，阿杰因为酗酒，驾驶一辆无牌照摩托车在公路上狂奔，导致车辆失控翻下路基，撞死在树林带里。民警推算，也就是在2007年4月28日这一天，张德月因绑架杀人碎尸案于一个月前被关押在博乐市看守所。对于阿杰的死，他是根本无法知道的。阿杰的死使得所有的证据变成了孤证， 杨艳被害案件成为了死案。不过让民警最为头疼的是，到底死刑犯张德月供述的这起案件算不算立功呢？他的死刑还要不要继续执行下去呢？最让刑警大队大队长赵文困扰的是阿杰那匪夷所思的作案动机。热恋中的他为什么要毫无征兆地杀害自己的恋人杨艳呢？这起惨案又是如何发生的？在这起凶杀案当中，三个当事人当中有两个已经死去了，张德月的话没法印证。阿杰跟杨艳谈恋爱，阿杰杀死杨艳的事实也是没有办法印证。而死刑犯张德月对凶杀第一现场的描述也让赵文顾虑重重。在89团郊外的一间废弃民房当中，赵文曾经带领队员勘察过整个现场，但是距离案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年，赵文在这里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更让赵文感到疑惑的是，埋尸的地点似乎也不太合理。根据张德月的供述，阿杰先把杨艳的尸体埋在了砂石料厂废弃的砂石坑当中，因为戈壁太硬难以挖掘，杨艳的半条腿露在了外面。之后阿杰不得不找来好朋友张德月，两个人将杨艳的尸体移到了棉花地里重新掩埋。民警分析，根据当地地质结构采样，死刑犯张德月供述的阿杰最初掩埋杨艳的地方和最后掩埋杨艳的地方都是戈壁地质，坚硬程度极为相似。如果阿杰已经把杨艳埋在了砂石料厂废弃的砂石坑当中，只需要叫来张德月在原地再挖深一些就可以把杨艳掩埋了，他们没有理由将沉重的尸体远距离搬运，找一个坚硬程度相同的地方再重新挖一个坑。按常理来说，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呀。不过这就奇怪了，阿杰为什么要在已经掩埋杨艳之后还要找来好友张德月把尸体给移走再次掩埋呢？难道他就不怕张德月把他杀人的事说出去吗？这些疑问让办案民警对张德月的供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89团石连是第5师重要的产棉基地之一，也是死刑犯张德月供述的是当年阿杰跟杨艳这段恋情开始的地方。侦查员李鹏接受了新的任务，开始了摸排走访工作。虽然张德月供述阿杰杀害杨艳的事实存在诸多疑点，但此时阿杰已经死亡，办案人员只能依靠外围摸排来质证张德月的供词。对阿杰的情况还有与被害人杨艳之间是否有互相之间的关联呢？经过民警李鹏的详细调查，种种证据显示阿杰并不具备杀害杨艳的可能。由此李鹏推断，死刑犯张德月知道杨艳死亡的详细过程，会不会杀害杨艳的人就是张德月呢？而阿杰只是张德月抛向警方的一个替死鬼呢？张德月案发被警方羁押1个多月后，阿杰死于非命。张德月在看守所是不可能知道阿杰死亡信息的。民警分析，张德月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阿杰的死亡消息的？因为阿杰的死使这起原本比较简单的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这天大队长赵文跟队员们查阅张德月绑架杀人碎尸案的庭审资料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可能泄密的一处破绽。张德月有一个哥哥叫张德年，在张德月被羁押之后，哥哥张德年参加了法院对弟弟的开庭审理，可能跟弟弟有见面的机会。民警怀疑会不会在法院庭审当中兄弟俩发生了接触，在接触过程当中实现了阿杰死亡的信息传递。但是经过民警调查，很快就放弃了怀疑张德月与张德年串供的可能。法庭的庭审制度极为严格， 法院庭审的时候，张德月是站在被告人席上的，两侧有法警严密看护，整个过程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无法跟身后旁听的张德年有任何联系。他哥哥坐在观众席上，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块的时间。民警又推断，会不会在张德月关押期间，哥哥张德年给弟弟送衣物，然后将阿杰死亡的消息传递给了弟弟呢？经过民警核实，又将这个疑问给否决了。看守所也有着极为严谨的看守制度，家属在给在押人员送私人物品的时候，都是要交给管教民警进行转达的，并且都会经过严格的检查，就连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裤带、鞋带都可能会产生伤害而不允许带入。张德年给弟弟送东西是通过法警和看守所民警传递的，绝对没有纸片夹带这种情况。民警没有查到哥哥张德年串通弟弟张德月的证据。刑警李鹏在对张德月和张德年周围的人进行走访调查当中，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整个案情出现了转机。当年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杰跟杨艳他们俩只是一般的朋友，情感方面远远没有上升成为情人关系。杨艳在89团石连采摘棉花，和户主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的关系比较密切，平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张德年对杨艳的生活起居也格外关照，采摘棉花的时候，张德年以户主的名义经常跑到杨艳捡拾棉花的地块，将自己捡拾的棉花装到杨艳的口袋里。杨艳因为跟同住的女工发生口角，张德年就腾出一间房子安排杨艳住到了自己家里。在死刑犯张德月的供述当中，杨艳是在他哥哥张德年的棉田拾棉花，他不可能不知道杨艳跟哥哥谈恋爱的事儿。他们每天捡拾棉花，抬头不见低头见，根本就容不下第三者阿杰的插足。但是张德月却说杨艳谈恋爱的对象是阿杰，这让民警不得不有所警惕，怀疑张德月刻意隐瞒哥哥跟杨艳之间的关系。他的用意到底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极力回避哥哥张德年跟杨艳之间的这段情感经历呢？会不会是张德月过于忌惮跟张德年之间的兄弟感情，才刻意隐瞒了这段事情啊？警方判断，如果杨艳跟张德年在谈恋爱，阿杰根本就没有跟杨艳谈过恋爱，甚至两人之间只是认识并不熟悉。按照张德月的供述，阿杰杀害杨艳的动机就难以成立。如果阿杰没有杀害杨艳，那么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有没有可能就是杀害杨艳的真凶呢？让警方怀疑张德年就是杀害杨艳真凶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埋藏杨艳尸体的地方正是张德年家的棉花地。根据以上判断，张德年有杀害杨艳的重大嫌疑。塔斯海警方迅速盘查了张德年，但是对张德年相关的调查进展并不顺利。张德年矢口否认自己跟杨艳有过谈恋爱的经历，他说，我跟杨艳只是一种雇佣关系，他给我捡拾棉花，我给他支付报酬，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瓜葛。采摘棉花的季节过去了，杨艳就回家了，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虽然张德年在警方面前撇清了跟杨艳的关系，但是这并没有打消警方的疑虑，因为张德年无法解释为什么杨艳没有回家，而是被埋在了他家的棉花地里。试想一下，如果张德年杀了人，是他把人埋在自己的棉花地里更不容易让人发现，还是他把人杀了以后埋在别人的棉花地里更不容易让别人发现呢？按照大队长赵文的推测，死刑犯张德月所说的阿杰长距离运尸、两次埋尸的说法都难以成立。按照生产建设兵团特殊的地貌条件，凶手掩埋尸体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应该在杀害杨艳之后就近掩埋，而张德年家的棉花地应该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正在警方将杀害杨艳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张德年身上的时候，再次面对警方提审的张德月突然一反常态，一句话也不说。他表情压抑，目光呆滞，没有先前提审的时候那么兴奋了。张德月的抵触表现让刑警大队长赵文有了一丝的焦虑，看来这起案件并不像张德月之前供述的那么简单。而如今时隔两年之后，缺乏人证和物证的支持，这起凶杀案通过真相的道路只能依靠死刑犯张德月的供述。如果他一再沉默，与民警不合作，案件的侦破就只能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展。这个时候最煎熬的是刑警大队大队长赵文，拿上张德月的口供，闭眼前在想，睁眼后还在想，就在梦中也会出现张德月那张充满狡诈的面孔。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停顿了，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没有任何进展。2008年8月底，杨艳被杀案陷入僵局第40天。经上级公安机关研究，决定指派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毅负责接手死刑犯张德月的审讯工作。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让参与此案的很多警员都感到了意外。由于张毅长期伏案工作，积劳成疾，严重的椎间盘增生，就在不久之前，张毅在一次抓捕过程当中负了伤，颈部和腰部严重损伤，此时的张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而让这位身负战伤的老刑警临危受命，却是上级领导几经考虑之后的精心布局。在几十年的公安工作当中，张毅极为擅长捕捉犯罪分子的心理状态。在他侦办过的1000多起案子当中，他就是一个让不法分子闻风丧胆的对手。对张毅来说，死刑犯张德月能够绑架杀人碎尸，他的犯罪行为特征必定非同寻常，只有完整的刻画出他的犯罪心理，对症下药，才能从他的内心深处找到答案。为此，张毅并没有着急提审张德月，而是先拜访了老朋友，在伯乐市公安局工作的刑侦专家王永峰。张毅明白，死刑犯张德月的心理素质可以说是非常强啊。审讯当中如果没有物证支持，审讯工作将没有任何结果。如果牵强介入，相反会做成夹生犯。在提审张德月之前，他想听听老朋友王永峰的意见，也许他会给自己支一些招的。这一天，在张毅的授意之下，侦查员李鹏跟同事来到了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乡杨艳的家。他们向杨艳的母亲说明情况之后，开始搜索杨艳的卧室，希望在杨艳生前的物品当中找出杨艳被杀案的蛛丝马迹。自从杨艳在两年前神秘失踪之后，母亲思念女儿，对杨艳居住的房间物品基本保持原样。民警在杨艳居住的房间里搜集到一些杨艳生前遗留下来的物品。在一个存放在屋角的纸盒里，李鹏有了重大发现。他们提取到了杨艳的大量信件，写信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现在从张德年写给杨艳的信中可以肯定地说，张德年跟杨艳之间属于一种恋人关系。两人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张德年跟杨艳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通过信件互相呢传递爱慕之情。从他们肝肠寸断爱意缠绵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跟张德年的那段爱情是他18岁的第一次少女初恋，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张德年写给杨艳的信中说，你还记得吗？那两个一高一矮的水塔，高的是我，矮的是你。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水塔依然这样耸立着。张德年在另一封信当中对杨艳说，除非你先改变方向，否则我不会走向另一条路的。 知道女儿杨艳跟张德年的恋爱关系，杨艳的母亲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早在2000年，年仅18岁的杨艳跟随母亲来到张德年的棉花地里拾棉花。张德年百般讨好杨艳母女，企图追求杨艳，但都遭到了杨艳母亲的极力阻止。杨艳的母亲不同意女儿跟张德年处对象，自然有她的道理。1997年，年仅20岁的张德年从甘肃到89团种地，之后他响应兵团特殊户籍政策，落户在了89团士联，成了一名团厂职工。虽然在2000年张德年成为杨艳母女的雇主，但是这个年轻的承包户生活条件正在起步阶段，各方面都不太好。母亲担心女儿嫁给这位生活贫困的小伙子会受苦，多次阻止两个年轻人私下约会。就在2000年那次拾棉结束之后，杨艳跟着母亲回到了伊犁霍城芦草沟乡。然而让杨艳的母亲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德年跟女儿竟然一直瞒着自己在偷偷地谈恋爱呢。这段维系了多年的隐秘恋情在2003年的一天突遭变故。在父母的张罗之下，杨艳嫁给了同村的一位老实巴交的村民，而张德年也不得不罢手，在杨艳结婚一年之后也结婚了。也许是出于初恋刻骨铭心的爱情，杨艳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在凑合了2年之后，她跟丈夫草草地离了婚。这期间张德年跟杨艳的书信一直没中断过。为了掩人耳目，张德年在给杨艳的信中说，我不希望你把我的信给别人看，让你的父母知道。这段长达6年的书信往来终于在2006年秋天画上了句号。杨艳背着母亲再次前往张德年家拾棉花，她希望通过这次拾棉花能够跟张德年重续旧好，所以临行时她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具体去向，她怕母亲知道之后阻止她前往。而让杨艳没想到的是，她是怀着美好的憧憬来的，最后希望破灭，被人杀害之后尸体埋在了张德年家的棉花地里。根据侦查人员的情况反馈，种种迹象表明张德年向警方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跟杨艳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地下恋情，而这段恋情有可能是造成杨艳死亡的直接原因。虽然张德年的嫌疑在逐步上升，但是张毅心里清楚，张德年仅仅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跟杨艳的恋情就怀疑他是杀害杨艳的真凶，仅凭这些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疑惑，如果哥哥张德年真的是凶手的话，那么弟弟张德月指认阿杰是凶手又该如何解释呢？他是想替哥哥张德年开脱罪责吗？那么他是如何知道阿杰的死讯的呢？作为一名多年在公安战线上摸爬滚打的老公安，张毅敏感地认识到杨艳凶杀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在看守所里，看守每时每刻都聚精会神地监控着监舍内的在押人员。在接到审讯死刑犯张德月的任务之后，张毅一直没有正面接触张德月，不过他早就布置了警力，秘密监视着监舍内张德月的一举一动。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发现死刑犯张德月身上与外界可能出现私通消息的疑点，但是这并不能让每一位民警有丝毫大意。从死刑犯张德月近期的行为来看，他在监舍内表现极为镇定，他并不理会同监舍的人，经常一个人独处思考，甚至会在监舍内来回踱步，似乎也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这个未曾谋面的老警察张毅与他最终较量。张德月的心中究竟在盘算什么呢？接到看守所的反馈情况之后，张毅打算亲自到监舍看一看，从暗处好好观察一下他所要面对的人。 他从同事们口中得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心计、智能型、预谋型的死刑犯人。张毅懂得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谁的心理占优势，谁就有可能战胜谁。这种心理上的较量又是绝密的，并没有挂在脸上。这是一天当中的放风时间，按照相关规定，此时死刑犯张德月跟其他的在押人员正在陆续地走出监舍。张毅站在监舍的高墙上，默默地注视着院子里放风的张德月。他看到张德月正在跟近旁的一个在押犯人交谈着什么，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交谈让张毅脑海当中的火花闪了一下。张毅想到了此前可能会出现的一处纰漏，死刑犯人张德月在监场所放风的时候，会不会利用这个时间段与其他的在押人员发生交流，而且这个人是在阿杰死后关押进来的，他们彼此认识，并且在交流之中无意把阿杰死去的消息告诉了张德月。赶紧查看在押人员记录，张毅等人马上翻看了与张德月在放风时可能会接触到的每一个在押人员。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毅看到了一个叫做科尔吉特的名字。这个人是本地的一位蒙古族，与张德月还有死亡的阿杰过去认识。科尔吉特是在2008年4月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羁押。据他交代，在一次放风的时候，他碰到了张德月，无意当中把阿杰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他。科尔吉特的交代让张毅颇感兴奋，杨艳之死可以基本排除阿杰作案的可能了，而死刑犯张德月屡屡遮掩，很可能跟他的哥哥张德年有很大关系。从张德年与杨艳的恋爱关系来看，张德年很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凶。于是在2008年8月的一天，嫌疑人张德年被警方请到了刑警队。在证据面前，张德年不得不供认他跟杨艳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是张德年说他之前向警方隐瞒这段恋情是因为有自己的苦衷，而自己并不是杀害杨艳的凶手。张德年害怕杨艳插足他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他跟妻子结婚已经两个年头，夫唱妇随，感情深厚，并且有了一个一岁的儿子。他不愿意让警察知道他跟杨艳的这段恋情影响他跟妻子的感情。2006年8月，离婚后的杨艳写信告诉张德年，他想再次来张家拾棉花。出于多年的感情，张德年同意了。那个时候，张德年经过多年的打拼，经济状况已经有些改善。杨艳到家里来拾棉花，他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生活压力。于是得到杨艳到伯乐市的消息之后，他就骑车去车站接来杨艳。杨艳来到张德年家捡拾棉花，提出与他情归于好。可是此时的张德年已经娶妻生子了，对杨艳的感情也已经淡化，最后放弃了与杨艳旧情复燃的机会。在捡拾棉花季节结束之后，支付了杨艳1500元钱，让他回家了。张德年在警方面前讲述了他跟杨艳非常波折的恋爱经历，但是对杀害杨艳的事情却始终不承认。他对警方信誓旦旦地说，我有房子，我有老婆有孩子，我不可能为杨艳这么一个人为了几年前的那段感情去谋害她的性命吧，我这样做不值得。因为缺少100%的证据，警方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张德年不具备杀害杨艳的各种因素，决定放他回家。站在看守所的高墙上，张毅再一次陷入了沉思。张德年究竟有没有可能是杀害杨艳的凶手呢？如果不是他的话，张德月又为什么要替哥哥百般掩饰呢？如果再次提审张德月，他能如实交代吗？ 这个时候，在监舍内的一角，死刑犯张德月也陷入了沉思。他在静静地等待这位即将走到前台的素未谋面的对手。张毅做好了充分准备，审讯在即。他在档案室里详细地了解了张德月供述的凶杀案情，以及办案民警走访调查的所有资料。熟悉犯罪心理学的他，始终有一个深深的疑虑：死刑犯张德月的犯罪轨迹带给他很多思考。在有关死刑犯张德月十多册卷宗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张德月犯下的两起案件。一起是2005年10月份犯下的诈骗案，一起是2007年3月犯下的绑架杀人碎尸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张德月就迅速从一个诈骗犯蜕变成一个杀人碎尸的恶魔，这种心理变化太过突然了，好像中间缺少了一个环节，两个案子给人一种衔接不上的感觉，这显然不符合犯罪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张毅推测，杀害杨艳的手法没有张德月杀人碎尸那么凶残，不过残暴手段却明显大于张德月早期的诈骗手法，这会是张德月蜕变为犯罪恶魔的心理过程当中那最为重要的一环吗？难道这是张德月本人所犯下的又一起命案吗？从杨艳这起凶杀案来看，发生在张德月诈骗案跟杀人碎尸案的中间，这个手段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符合张德月犯罪的心理成长轨迹。2008年9月3日，在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之后，张毅决定提审死刑犯张德月。为了打开张德月的话匣子，张毅让张德月重新复述了一遍曾经的供词。死刑犯张德月在与张毅一问一答当中渐渐放松了，他开始供述自己跟阿杰的抛尸细节。可是张毅突然插嘴问道：你为什么说是阿杰杀的人呢？张德月不加思索地回答：阿杰死了。你知道阿杰已经死了吗？张德月突然醒悟，否认了前面自己的说辞：不是。此时张德月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这就像张毅之前预料的一样，他等到了绝杀张德月的最佳时机，他抓住了死刑犯张德月的薄弱点，找到了他的突破口，然后对他进行最后的打击。你说实话，阿杰的死是不是科尔吉特告诉你的？张毅播放了科尔吉特交代的录像视频，死刑犯张德月无法面对张毅的再三逼问，经过短暂的僵持之后，他浑身瘫软，脸色煞白，不得不向警方缴械投降，交代了杀害杨艳的全部经过。2006年11月下旬，在石棉花工期结束之后，杨艳得到雇主张德年给他的1500元工资，他准备离开当地，而这一切让觊觎杨艳姿色的张德月看在了眼中。当天晚上，他假意送杨艳去车站为名，骑摩托车把杨艳骗走。在途经张德年棉花地的时候，张德月开始调戏杨艳，遭到杨艳的拒绝。张德月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杨艳，并且就地挖坑将杨艳掩埋。四个月之后，张德月又潜入伯乐市，犯下了绑架杀人碎尸案，被伯乐警方抓获。在押期间放风的时候，张德月无意之间从在押犯人科尔吉特口中得到了阿杰死亡的消息，之后他就在监舍内冥思苦想，精心编造了如何将杨艳之死嫁祸给阿杰，以骗取警方达到活命机会的谎言。直到2008年7月21日，死刑犯张德月被带上刑场的那一天，他就实施了那一套在心里重演过无数遍的骗局。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骗局终究是骗局，最终还是被警方识破了。原来死刑犯张德月 在刑场上的戴罪立功表现，其实是他在狱中历时一年精心策划的一场惊天骗局。他妄图利用阿杰的意外死亡，编造一个戴罪立功的假象，把自己曾经犯下的命案嫁祸给阿杰，然后借尸还魂，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公安局侦查人员的努力之下，他的这场骗局成了痴人说梦的泡影。死刑犯张德月没有逃过法律的严惩，他罪恶的一生最后被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好了，咱们本期刑事案件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耐心收听。本故事来源法治人生，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